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30回。
白玲的新婚之日啊，喜事儿变成了丧事儿。白玲小啊，16岁，在屋里头妈呀一声，怎么回事？这邢宁啊，忙活来忙活去，你说他不着急，他能不着急吗？他肯定很着急呀。有的时候那些压力和着急你都看不出来，又是他的大婚之日，他帮着张罗张罗，忙活忙活两三天了，也没睡好，也很累。今天是正日子，这个来那个往，他有的懂事，有的不懂事，有的不过来跟他打招呼，别累他，别跟他聊天。有的小朋友打小就挺好，好长时间没见着了，这他也不出去玩啊，就在这家里就过来跟他闹啊，怼咕怼咕，唠两句他还挺着。就这样啊，一种无形的紧张和压力呢，就笼罩了他的身旁。他呢，尽量还撑着。人他都有一个自尊心呢，唯恐怕别人说自己啊是痨病鬼，说自己身体不行，实际他现在瘦的是皮包骨，骨包皮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外头要没这层皮包着，里头那骨头架子就能散喽。可是这骨头架子要不在那支着，这皮儿它就瘪了，就这样呢。所以说他自己呀，挺不了多长时间。这一闹一折腾，在正日子这一天，他就挺不住了。这大伙让他回屋，他就回屋。回屋他心想，还好，这回屋我能休息休息。就紧走了几步，紧走了几步，就到这新房门口了。他把这新房门也拉开，也进来了，就觉着这胸前噔噔噔直跳，就实在挺不住了，往里一趴。这血就全吐出来了，吐得个满屋啊，整个这喜床上全是。那你说白玲她能不喊吗？啊，她这一声喊，大家全进来一看，邢宁啊已经死了，绝气身亡，喜事儿已经变成了丧事儿。这老邢就够倒霉的了，实际上这是正常的，他就这身体你还折腾他干啥呀？你说这老公公他懂不懂点事儿？还拿了那么多春工，要么今天晚上得死，他让这孩子做这个事儿，那能行吗？那孩子能做这事儿吗？肺子都没了，都空了，所以吐出这血很多就死了。死了就办丧事儿吧，喜事儿不办，办丧事儿吧。这孩子这白玲啊就哭的都不行了。哭什么？白玲心想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你说吧，打小里头家穷，家穷就把我卖到人家老邢家，我在老邢家受多少罪吃多少苦我自己个儿知道，我自己个儿有多少难受事儿，我自己个儿知道。终于盼到这一天能嫁人了，我嫁给我的丈夫，冲他来的，好也好，孬也好，他是我丈夫了。那不管怎么着，我这辈子是嫁给他了，我是他的人了。他要死了那天，我会为他守寡，立贞节牌坊。他如果真的能跟我在一起有一个孩子，那算他临走前给我留下最最好的一个礼物。这是一件高兴的事儿，自己憧憬着自己的未来。可没想到这丈夫推门而死，进来就死了。我这不叫望门方吗？我这样的望后还能嫁人吗？嫁不了人了。这个古代人可有讲究，这叫望门方。尤其是他这种望门房，这多丧气啊！结婚的当天丈夫死了，并且死了喷了一床都是血，把这血喷到床上了，这还了得吗？喷到新娘子身上，你得倒多少年霉啊， 你这倒大霉了，你就。所以姑娘哭啊，上火。他爹倒不上火，就告诉你们先扇扇吧，明天呢咱们来办丧事，告诉亲属吃吧吃吧都走吧，明天来办丧事，今天先成殓一下吧。就这样啊，就把这死者买个棺材成殓起来。他爹倒劝这孩子白灵灵啊，小灵，我的宝贝儿，哎，是这样叫也没什么问题，儿媳妇嘛，别哭了，哭了我心疼。这白灵的小啊，他也不吱声，因为老公公公爹嘛，跟自己爹一样，跟自己爹那岁数也差不多少，既然是当爹，多说一句少说一句也没什么。别哭了宝贝儿，来我爹给你擦擦脸。这老婆婆就不干了，你干嘛呢？心想啊，去他妈用你管我干嘛的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我他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想活了？你他妈怎么……哦，我不吱声。这是孩子，我说说能怎么的？灵儿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这白灵也没往别的地方寻思，不吱声，瞅着他，心里头光想着死的自己这丈夫，觉着很难受，哎，伤心。来，我说那谁啊，老伴儿，你过来，上咱屋来，我跟他商量点事儿。这邢祥啊，就把自己老伴儿叫屋里了。我跟你商量点正事儿，你说咱们家倒不倒霉？倒霉，真的挺倒霉，我儿子没了。别哭，早就该没。你说这么多年给他搭多钱了，哪儿不去瞧病吧？只要听说这儿有一好大夫，哎，我们就去给他看病。治病他治不了命啊，他命不好啊，他的命薄啊，他的命儿薄如纸，没有办法。我们有什么办法呢？就当没这孩子。你着急上火，我不比你着急上火吗？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只有想办法。你跟我这半辈子了，你老了，你现在也不能生养了，对不对？那是，我不能生了，我还能生什么？我这岁数了，是啊。那你说我老行倒不倒霉啊？我有点钱，多少吧，有点，连个继承者都没了。所以咱们得想办法解决这问题。那你说怎么解决？再生一个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我现在都不能生育了，我到岁数了不能生了，你懂不懂啊？你看看，你看，我说我跟你生了吗？我说我跟你生了，你不跟我生，你跟谁生啊？要不我跟你商量呢，肥水不能流了外人田，你懂这句话吗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们把那白灵，我们把那白灵啊，打小了给他养大了，搭了多少米，我们搭了多少面啊，搭了多少油，好的坏的孬的他都吃，好吗？把他养的白胖白胖的，长得这么漂亮，咔嚓把我们儿子给方死了，忘门方，儿子死了。儿子这一死他怎么办？还在我们家养着，我们家这钱都是顺理成章是他的，咱们俩都老了，能不死吗？死了这钱不都归他了吗？归他，他不是儿媳妇吗？那不白归他了吗？那你什么意思？我不跟你说了，咱不能不占这便宜，不行。你要别吵吵，我要跟他，那不是乱伦？乱什么伦？乱什么伦呢？你瞎白话，怎么就乱伦了？他是你儿媳妇儿，他是我儿媳妇，怎么了？我儿子碰过他，我儿子猫过他啊？他们两个只是有夫妻之名，没有什么夫妻之实。这水冲似的大姑娘这么漂亮，白白净净的，白白漂漂的，你说就让他这样，我们俩意思他得一笔财产，小寡妇，没出过门子的小寡妇，找谁谁不要啊？钱也带走了，他也幸福了，咱家怎么办？儿子也死了，我也含泪死去了。那你要，我要跟他在一起生一儿子。老东西你记住， 我今后对你得超级好，知不知道？我对你好的程度，我让你自己个儿你都不知道我能对你这么好，你就帮我这忙。我怎么帮你啊，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。我呸，谁不要脸？我呸，妈给你的话你不听，你是不是要敬酒不吃啊？啊，你是不是不怕我了啊？你不知道老夫少妻吗？老夫少妻生那孩子都聪明，这事儿你不知道啊？啊，妈的，你怎么再说了这么多钱我没跟你说吗？咱们家这点钱来之容易吗？啊，老伴儿能不哭吗？别哭了，哭丧呢，你儿子死了你就哭啊，够倒霉的了。儿子冲不了喜，我冲冲喜。这老花货他非要把这儿媳妇给弄了，强奸了。老太太这才说，我可跟你说清楚形象啊，你这可是灭绝人性啊，你这是灭绝人伦呢、啊。这是你儿媳妇，你这么做啊，这行吗？行吗呀，光生行了没吗？你就帮我一个忙，你暂时呢跟他劝劝，你怎么说我不管。老太太没办法，只好出来了，到儿媳妇新房，儿媳妇还在哭呢。哎呀，白玲这个哭啊，伤心，不知道老公公跟老婆婆两个人合计什么，商量什么。老婆婆来了，白玲平时跟这老婆婆关系不错，老婆婆说实在对白玲也是真很好。白玲急忙站起来，娘，一看老婆婆哭这样，比我哭的还惨啊，人儿子死了吗？能不哭吗？其实老婆婆是哭儿子一方面，这里头还有别的事儿，不单单是儿子这点事儿，还有这老东西形象，这不仁的灭绝人性乱伦的东西啊，他能不哭吗？老了老了，这老伴儿这么花。姑娘啊，娘，你先坐吧。哎，你丈夫没了。是啊，我儿子没了。我知道，娘，您别哭了，您注意身体呀、啊、娘。您的岁数大了，您可得注意身体，您要不注意身体，您再倒了这家可就乱了，娘啊，全指着您呢。孩子这言外之意是你要倒了，你说这玩意儿你要真没了，我跟这老公公这日子怎么过呀？这不好看呢、啊、好说不好听啊，是不是？我老公公脾气我也知道，那看钱看的那个紧，一文钱都能赚出汗来的人，他不可能让我就这么走啊，把我养这么长时间。哎，丫头啊，我就想跟你说这事儿啊，儿子死了。哎，啪啪，自己打自己俩嘴巴。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怎么打自个儿嘴巴？什么意思？他什么意思？我能有什么意思？丫头啊，有些个话呀，你婆婆我说不出口，可是说不出口我也得说呀，我不说也不成，这事儿还必须得说，你公公让我来说。我公公让你说什么？哎，他说你把我儿子放死了。是你往门放啊。白玲一听这话就坐这儿了，傻了。怕就怕出现这种情况，哎，怕就怕说出这种语言，结果自己家先说出来了，我公公说出来了，那不就是我往门放了吗？那今后我还怎么活呀？我就是往门放了，他能不傻吗？娘，我公公这什么意思？你听我慢慢说呀。哎呀，我们俩老了，没儿没女呀，没儿没女，就这么一个儿子死了，你说惨不惨？娘是挺惨的，但他是我丈夫，我丈夫不也没了吗？我也挺惨的，娘啊，咱哥是惨呢、啊。孩子，你爹说呀，能不能求你个事儿？求我什么事儿？你帮他生个儿子。嗯啊，娘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帮他生啊？娘啊，这白玲都不哭了。娘，你说我怎么帮他生？我现在孤身一人。我丈夫死了， 虽说我小，我也知道夫妻之间应该是夫妻在一起才能有下一代，我一个人我哪儿来的下一代？是啊，这不是说吗？咱们就说呀，咱们编一瞎话好不好？咱们把这个瞎话编的呀匀一点。什么瞎话？就说呀啊，我们家宁宁啊前两天已经跟你在一起了，你就怀了孕了，你怀孕了，现在生出来呀，你是个梦生孩子，当娘子也是女人，娘跟你说呀，你这样对你也有好处，这样呢有人陪着你，至少到老了也有人陪着你。你说我儿子这一死，你身边也没有人，你又不能再走一步吗？尤其你这个望门方的人，你这样形成了望门方，谁还敢要你啊？今后你就是一个孤女人、寡女人，你就是一小寡妇，这也是事实了，这说别的也没用了。再说别的，你丈夫也死了，你就不能离开我们老邢家，那你说你老了怎么办呢？但是姑娘还没理解，这不是，那我丈夫死了，我跟谁能有孩子呢？娘，姑娘心想，难不成你让我出去跟别的男人扯一下啊？为了要一孩子，我的脸往哪儿高啊？我是那种人吗？再说了，这不把你的脸给丢尽了吗？所以姑娘说，娘啊，你可别瞎寻思瞎合计，别听我爹的啊，我可不能出去扯七个拽八个去，这是一二一个，我对不起我丈夫的事我不能做。宁宁尸骨未寒，在那屋停着那尸体，明天呢所有的人才能来咱们家，才能帮着出这个病。你可千千万万别整这套行不行？哎呀，你还没听我说完呢，您说什么呢？我是说你爹想跟你要个孩子，这白灵嗷一下就翻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他是不是人？他知不知道那叫乱伦啊？行行行，就当我没说。老太太心想，我说这个也没用，人家姑娘不干，我回去就说人不干，好吧。就这样，老太太呀，这才又回到房间。怎么样啊，说的？我这还等着呢，小酒我都喝差不多了，啊，到底怎么样？人家不干的，姑娘死活不干，儿媳妇白灵说什么也不同意，不同意，他妈的，他小胳膊还能拧过我大腿啊？啊，我就不信了，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这老太太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怎么睡觉了呢？就这样晚上她就睡觉了。单说这白灵也注意她那房间，在这新房这一看，晚上睡觉了，关灯了，等了好一会儿，看确实关灯了，把自己门就给插好了，插好了这门，把剪子就放到自己旁边了，心想你要来我就插死你，我也不活了，我丈夫死了，我已经这样了，我还活着干什么？活着没啥意思了。躺着累一天了，确实是累，再加上自己的丈夫去世，这一死在哭，这个能不累吗？躺这儿，岁数又小，小孩儿他可就睡着了，是打呼噜。说说的，哎，你那是打呼噜？对呀、啊，那打呼噜是那动静吗？当然了，当然是这动静了。人家是姑娘，你看谁家大姑娘打呼噜？那是大傻老爷们儿，那乃是姑娘，姑娘可就睡熟了。上半夜啊，这还真就没什么事儿。这老东西，醒醒，快天亮了，他起来了。干嘛？奔儿媳妇房间了，就穿一裤头，什么衣裳他都没穿。老太太睡不着啊，看着这老东西，心想：哎，完了，这个家完了。 这老东西跟我过了一辈子，老了老了来这么一套，我倒不怕他跟那姑娘怎么样，对我怎么不好，就是我这张脸往哪儿高，我这脸往哪儿放，他能轻易的就放下这姑娘吗？就要一个儿子就完事儿吗？早早晚晚不得让人家知道吗？那邻里之间要知道了，我还怎么做人呢？是你行刑，你不要脸了，你不是人了，这都成。我呢，我跟你也这样，我活不起了，我真的不想活了。再看这老行刑，尿尿悄悄的起来，尿尿悄悄的蹑足千宗，是高抬脚轻落步，就往儿媳妇房间这儿走。往儿媳妇房间这儿，他一边走吧，他一边回头看，怕什么？怕老太太跟来。说这老太太一时糊涂跟来，在后头一喊一吵吵，坏了自己的好事儿。老东西一边走一边寻思，嘿嘿，我儿子死真巧，哎呀，老了老了，我还有这口福，还有这艳遇啊，就黄花大闺女，我打早就看上她了，她跟我下去种地，我就没少偷窥她啊，收割的时候我也没少摸她的手，我真的喜欢她，只是啊，我儿子娶的个童养媳，我不好下手，现在我儿子都没了，那我还管这干啥呀？这就是我的呀。想到此，他就来到姑娘这个新房的前边，早就带着一个小菜刀，带小菜刀干什么？这小菜刀是博门用的，自己家他能不了解能不熟悉吗？他当然是很熟悉自己的家了，这门是门插柜，是木头的门插柜，门有缝啊，他就把这小薄刀片子要塞到这门缝里，这啪啪啪啪一点一点的拨，就能把这门拨开，门拨开他都想好了，我在外边把这裤头就脱了，我直接我就进屋， 我进屋我就，对不对？你肯定也得脱了衣裳睡觉，我就哈哈哈哈，生米做成熟饭，你就是我小老婆，什么儿媳妇，儿媳妇肉，爹稀罕你，儿媳妇肉，爹想你。越想他越高兴，他就来到了这新房前头，他到门这儿把这刀可就插到这门里了，然后一点点一点点拨，不敢使劲儿，怕里边听着，几乎是没动静，把这门插柜啊一点点可就拨开了。他也不敢让这门插柜拨大劲儿了，这要拨了大劲儿呢，这门插柜就到地下了，到地下得响，这一响怕醒了，一看没动静，他把菜刀就放到地下了，在外边这裤头也就脱进去了，来一走油的辣大光杆，慢慢把这门就打开了，借着月光没有灯光，老东西闯进儿媳妇房，他要强暴儿媳妇儿白灵。